的朋友们，早安。谢谢马太医生，这几首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大家看到叫耶和华祝福满满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这个歌曲让我们再次思想你为我们所付出的。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因为你的死，你替我们每个人的死成就那个救恩。就请你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信靠你的时候，我们是多么的蒙福，跟随你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就求你帮助我们，不管是我们听的，不管是我们讲的，让我们心都敞开来向着你，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，然后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呢，分享的是一位圣经里的一位人物。希望通过在他，我们了解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，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的神呢，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，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？这个圣经的人物呢，是在旧约的路德记中。那当我们听到路德记的话，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路德。对，路德是一个主要的人物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的重点呢，我们不在路德身上。圣经在路德记中呢，还有两位比较主要的人物，一位呢就是拿俄米，他从基本上拿俄米是从开始到最后，他一直在贯穿在整个路德记中。另外一位呢就是伯阿斯，所以说还有另外两位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拿俄米。然后下一张就好了。在路德记的一开始就讲到，我们看这上面有个路德记的第一章一到二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，就住在那里。这一段经文呢，非常简洁的告诉我们呢，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发生一件事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犹大地呢，有饥荒，然后有一家人呢，这个家的头呢，就是这个以利米勒，然后他带着他的全家呢，因为饥荒的原因呢，就搬到了摩押地。上午第二章，上午我们从这张地图上呢，一张很简单的地图，实际上我们从地图上我们看到呢，实际上从伯利恒呢是在这个死海的西边，然后摩押呢是在死海的东边。实际上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呢，这两个地方离得并不远，所以说呢，在伯利恒有饥荒的话呢，在摩押地有粮食的话呢，就是说那我们很自然就做一个决定，我们就到有粮食的地方去，对吧？我们知道在中东那块地方，即使现在也是一样，中东那块地方呢， 包括这个就像以色列居住的那块地方，就在约旦河的西边的那边，很大一部分都是沙漠，很大一部分都是沙漠，就现在还是一样，都是沙漠。在当时那个情况呢，就是在我们就要讲路德那个时候呢，在很原始的情况下呢，饥荒是经常发生，对吧？饥荒可以说是怎么讲，靠天吃饭，所以饥荒经常发生。所以在圣经里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次呢记载了有饥荒的发生，并且记载了一些人呢因为饥荒的原因呢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我们知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，我们知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，当时也在他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。在创世纪呢十二章十节，他这样记载：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，当时还不叫亚伯拉罕，叫亚伯兰，对吧？他也是同样的，因为饥荒的原因呢，所以他就从这个迦南地呢往，等于说我们知道在这张地图上没有显示出来，但是你如果往下往南啊，往西走的话，那边就是埃及，就是说，等于说他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，就是说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既然遇到饥荒嘛，我们找一个有粮食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一个决定，对吧？谁也不会说待到这个地方等着被饿死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决定。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，它就存在一个另外一方面的含义。为什么讲呢？我们知道，对犹太人来讲呢，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呢，就是约旦河往西的话，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，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。所以说呢，虽然说这一家人呢从伯利恒到摩押地呢，他走的距离倒不远，但对他们来讲呢，他们等于说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，等于说他们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。而且呢，这个摩押地呢，就是说摩押这个地方呢，虽然就是说跟犹太人呢，就是说是一个祖宗，是一个祖宗，就是说从一个支里出来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里很多记载的，我们知道摩押呢实际上是跟，就是说怎么讲，他是犹太人的敌人，所以说等于说他们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很友好的地方，是到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。同样的道理呢，亚伯拉罕离开迦南地呢，就是说也是存在同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说虽然当时亚伯拉罕在犹大地，在这个迦南地居住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客旅，他并没有任何的土地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知道这个地方呢是神应许给他的，神告诉他你要从你的离开你的本族本地，然后到这个地方来，他就来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遇到饥荒呢，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，然后下到埃及去。所以说呢，对这一家人呢，对以利米勒这一家人呢，和对亚伯拉罕来讲呢，他不仅是搬了一个地方，对他们来讲实际上他是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。那么在这样一件事情上，就是说因为饥荒的原因他们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在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上，那神是什么样的心意呢？神是什么样的心意呢？就是伊利米勒和拿俄米呢，还有这个他们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。然后我们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圣经上记载呢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呢也碰到同样的情况，他也碰到饥荒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他讲话，在创世纪的26章2到3节，他这样讲到：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所以在这个当我们读完这些经文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应该比较明白，一方面呢是以利米勒呢这一家人呢和亚伯拉罕呢，他们从这边离开了，因为饥荒的原因， 另外一方面呢，神有他的心意，神告诉以撒，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你不要到埃及去。所以当我们比较这两方面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实际上这家人呢，拿俄米这一家人呢，和亚伯拉罕这一族人呢，他们的做法或者他们的行为呢，实际上与神的心意呢是有偏差的，是与神的心意有偏差的。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我们一生中呢要做出无数的决定，对吧？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要上哪个学校，对吧？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出来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什么样的工作对我们最合适，或者在佛罗里达工作，或者到加州工作，我们都要做出来这些决定。当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，我们肯定要深思熟虑，对吧？这是每个人，我不可能，我好比打个比方，工作我给我一个 offer， 我一看啊，这个 offer 挺好，我就走了，不可能。我们肯定要深思熟虑，考虑一下这个地方。打个比方说，我去加州，哎呀，房子很贵，对吧？这可能是我一考虑的因素。或者到那边以后，这个有其他的问题。反正 anyway， 就说我们肯定会深思熟虑考虑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做出来我们认为最好的决定，对我们自己，对我们家里人最好的决定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：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说什么？神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救我们，神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在考虑同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神这个因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？我们是不是要思考，在每一件事上，我们想一想，在这件事上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？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控一切。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一节呢，他这样讲到：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最美好的，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。我们说他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他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，他难道还有什么东西他不愿给我们？或许你会讲，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从来也没听到过神对我说话。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。但是我们说寻求神的心意呢，实际上是一个态度，实际上是一个态度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就是说我愿意立定一颗心志，在每件事情上呢，我来寻求神的心意。我们的神呢，会在合适的时间呢，把适合我们的计划呢，来告诉我们。当然了，寻求神的心意呢，并不是说一切都会一帆风顺，不会遇到什么问题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以利米勒这一家或者亚伯拉罕呢，他因为饥荒呢，他不离开这个地方，打个比方说吧，他现在是走了，他如果不离开这个地方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呢，他有一段时间呢可能要挨饿，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性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如果他们留下的话呢，也并不是说会一切丰顺。当然神有这个能力马上把东西供应给他们，这毫无疑问，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呢，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，会遇到一些饥荒的问题。就是说，所以类似的情况呢，如果我们愿意顺服，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心意的话呢，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切事情都会一帆风顺，我们肯定会遇到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肯定有外部的因素，肯定有外部的因素，但是更重要的呢，可能是我们心里面。 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人呢，从本性来讲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如果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那种内心的挣扎呢，肯定是很激烈的。所以反而我们里边的这个问题呢，更难解决。我们里边的问题呢，我们更难解决。我们要放弃自我，也放弃以自我为中心。虽然我们会经历磨难，但是神呢，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希望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希望。圣经上讲到，有一顶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呢，在等待着我们。这个希望呢，会成为一种动力，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往前走。所以说呢，这节经文呢，我们刚刚看几节经文呢，就是说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呢，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。所以也提醒我们呢，我们愿不愿意在每件事情上呢，都寻求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，而不是根据仅仅的根据我们周围的环境、我们家庭的情况，而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睛睁开，我们来向着神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当路德他们一家呢，不是当路德，当拿阿米他们一家呢，到了迦南地，到了这个摩押地以后呢，实际上在家人身上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。我们知道他的先生和两个儿子呢都相继的去世，就是说他最亲的三个亲人呢都不在了。对任何一个人来讲呢，这种痛苦呢都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。你失去了三个最亲的亲人，但是犹太人呢有一个更让他痛苦的事情，超过了，基本上可以说是超过了他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因为现在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对以利米勒这一家庭呢，或这一支来讲呢，他就濒临着灭亡灭绝，就是这一家后面没有人了，对吧？先生死了，儿子死了，然后呢，虽然娶了两个媳妇，但是没有孩子，所以这一家呢，这一支呢，就濒临着灭绝的这个可能性。像对我们中国人也一样，对犹太人，就是说，如果再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家族濒临灭亡更严重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拿俄米呢，现在就面临着两种情况。两种痛苦，一种就是说他失去了三个亲人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这一支呢，就是以利米的这一支呢，就有可能灭亡。所以当他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，阿米呢就有他的一些想法。在路德记的1章13节，他这样讲到了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然后呢，在20节到21节呢，他这样讲到，拿阿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阿米，拿阿米就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，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是我受苦，即使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？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话，很明显拿阿米是在抱怨，拿阿米是在抱怨。在他看来呢，这些事情的发生呢，都是神在惩罚的，都是神在惩罚的。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这句经文呢，有一个含义呢，就是说，耶和华呢，把拿阿米当作敌人来攻击。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说，耶和华呢，把拿阿米当作敌人来攻击。这是拿阿米的想法，他抱怨神，神在惩罚我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神真是这样的一位神吗？ 我们的神真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我们先来看《申命记》11章28节，《申命记》11章28节，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神给我们一个警告，这边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不跟随我，神会降灾祸给他的子民。我们在旧约历史中呢，圣殿被毁，以色列人被掳，这些事情都是发生过的。当大卫王犯了奸淫之后，先知拿单来到他的面前，这样告诉他：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另外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儿子的孩子必定要死。这是先知对大卫王所说的话，而且呢，这个事情也确实发生了。耶和华击打大卫与拔示巴的第一个儿子，到了第七日，孩子死了。神曾经给我们警告，你如果不跟随我的话，会有这些事情发生。但是神就是为了简简单单的惩罚我们，神就是为了简简单单的惩罚我们，并不是这样。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是这样讲的：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想你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所以说呢，神的心意呢，并不是要惩罚我们，神的心意呢，并不是要惩罚我们，而是要挽回，而是要挽回。在经历一些苦难以后呢，就像拿阿米所经历的苦难，当经历这些苦难以后呢，神帮助我们呢，把我身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呢拿掉，把我身上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拿掉，从而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加洁净，与神的关系呢能够更亲近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对十诫都比较熟，十诫呢其中有一条呢，就是说你不可拜偶像，你不可拜偶像。出埃及记呢20章3到4节呢这样讲到：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这是神给犹太人的诫命。你说犹太人不明白吗？他们一清二楚，但是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一直在拜偶像，从亚伦造金牛犊，我们都知道亚伦造金牛犊这件事情，到后来他们许许多多的王，许许多多的王都在拜偶像。这个问题呢一直存在，虽然实践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但这个问题呢一直存在，似乎就解决不了，似乎就解决不了。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呢？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，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虽然仍然犯罪，但拜偶像呢不再是主要的问题，但是拜偶像呢不再是主要的问题。所以他们要经历被掳这个过程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但是神呢用这种方法呢，让他的子民呢来脱离这个罪的束缚。耶利米书呢最后讲到，要叫你们的幕后有指望，要叫你们的幕后有指望。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呢，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，当我们经历过了以后呢， 我们的生命呢，才可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存着盼望，我们盼望着将来能够与神见面的那一天。我们知道天上呢有奖赏来为我们预备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指望，这是我们一个将来的一个指望。所以从这几节经文呢，我们看到呢，我们不知道在拿阿米身上发生的事情呢是不是神在惩罚他，是因为圣经里没有讲，圣经里没有讲，只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。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呢是不是神在惩罚他，但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呢，我们知道呢，神的心意呢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，而是要挽回我们，而是要挽回我们。他所做的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呢，在希伯来书的12章6节这样讲到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我们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，不也是为了他们的好吗？所以说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呢，我们肯定会经历一些困苦，一些困难，但是不要像拿阿米一样心存抱怨，不要心存抱怨。很多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，是我们自己错误的选择呢而造成的结果。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错误的选择造成的结果，就像大卫，就像大卫。你说大卫他难道不明白不能犯奸淫吗？我们讲什么？大卫是合神心意的，这是神说的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。但是他自己选择去那样做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是因为我们自己错误的选择而带来的后果。所以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呢，以避免走更多的弯路，以避免走更多的弯路。我们现在看到拿阿米他们一家呢，到了犹大地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现在呢，他要回来，现在呢，他要回来，他要回归犹大地。路德记一章六到七节呢，是这样讲到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下面一张照片，在网上找一张照片，就是他们要回去。他带着对神的抱怨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回去的时候呢，他对神还是有抱怨的，对吧？他带着对神的抱怨呢，拿阿米要回犹大地去。实际上他回去的想法呢很简单，他回去的想法呢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耶和华呢赐粮食给他的百姓了，饥荒已经结束了，饥荒已经结束，他回去以后呢不必再为粮食发愁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。实际上当我们想到回头的话呢，另外一个例子呢可能马上就会想到，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浪子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。他也是在外边失去了一切，他也是在外面失去了一切，他回头的想法呢也很简单。在路加福音的15章17节这样讲到，他醒悟过来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可以这样讲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走偏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走偏的时候，就像这个，就像拿阿米这个浪子。但神呢一直在等待着我们，一直在呼唤着我们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回头是神所喜悦的，神喜悦我们这样做。上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呢，通常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什么，通常不是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做错了，我们走偏了。上我们可以想想，在很多在实际生活中，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做错了， 我们不愿意回头。这是一个实际情况。在很多时候呢，我明明知道我们做错了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回头。所以说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什么，并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。而是神不离不弃的爱。而神不离不弃的爱呢，他一直在呼唤着我们，回来吧。是神的恩典。我们看拿阿米，他愿意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带着抱怨。他愿意回来不是因为他明白他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他看到呢，神在犹大地所行的，他赐粮食给自己的百姓。所以说他回来呢，是因为神的爱吸引着他回来。这是神主动的行为，这是神主动的行为，是神的恩典。或许你会说，我不会像拿阿米那样，我也不会像这个浪子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无所有了才回头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最好，总比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我们再回头这样好一些。我们知道人离神越远，回头越难。神的爱呢，一直在陪伴着我们，他的恩典呢，一直在那个地方，就看你要不要，就看你要不要。并且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呢，神看重我们那颗微小的信心，神看重我们微小的信心。当拿阿米听到神的作为，他也通过回归来表现出他对神的信心。虽然这个信心很小，虽然这个信心很小，但是神看重。可能每次讲到信心，我们都觉得我们信心都小，我们信心都很小。但只要这个信心是建立神的身上的，是在神这个土壤里呢扎根的话呢，这个信心就会慢慢长大。因为神顾念我们，他顾念我们。所以当拿阿米呢回来以后呢，虽然他有很小的信心，就是因为饥荒已经过去了，他不会再为粮食发愁。但神所带给他的祝福呢，在下面这句经文里边呢，是一个很好的体现。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拿阿米他们一家离开的时候是四个人，他先生，他还有两个儿子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三个人没有，只有他跟他的儿媳妇路德两个人回来，丈夫和儿子都不在了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家呢，就面临着不能延续的这种结果，这种危险性，这个家呢就不能延续这个危险性。而且呢，拿阿米又不能再生孩子，对吧？这在圣经里，在路德记中也讲的，他自己讲的。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，拿阿米能做什么？拿阿米什么也做不了，基本上是什么也做不了。拿阿米不能做，但是神可以做，但是神可以做。拿阿米和路德回到犹大以后呢，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。 中间发生很多事情，我们就不仔细讲，大家可以回去可以看。其实最终的结果呢，就是他们家的一位至亲伯阿斯，伯阿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，置买了属于以利米勒的和基连马伦的地，他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他买了他们的地，然后娶了路德为妻，然后娶了妻以后呢，在路德记的四章十三节又讲到，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呢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儿子，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，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。首先呢，他是归属以利米勒家族的。首先呢，他是归属以利米勒家族的。当然，看到不同解经书的时候呢，有些解经书说呢，这个儿子叫俄贝德；有人说呢，他是拿阿米的儿子，因为其中有一句话呢，说拿阿米得孩子了，这是在路德记中的，这是一种解释，就是说他是拿阿米的儿子。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呢，就是说俄贝德是拿阿米的孙子。对吧，所以说不管怎么讲，不管是他儿子还是他孙子，但是呢，这个俄贝德这个儿子呢，是属于以利米勒家族。拿阿米的清楚，他不可能再有孩子，所以这一支呢就要断掉。他不能做的事情呢，神来替他做。当他得到俄贝德以后呢，等于说这一支呢可以延续下去，这一支呢可以延续下去。另外一方面，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呢，是在下面这句经文。临舍的夫人说，拿阿敏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下面一句话，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其实这个孩子是大卫的祖先，大卫我们都知道。所以拿俄米不仅得到一个孩子，而且这个孩子的地位呢是非常高的。所以对拿俄米来讲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。对拿俄米呢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。他知道呢，是神在帮助他，神把这样的福气呢来赐给他。神对以色列民族呢曾经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看上面在申命记的28章呢1-2节，他这样讲到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气必追随你，临到一生。如果大家下面有时间看圣经的话呢，在实际上下面3-14节，他很详细的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福气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下去可以看一下。就是我们神呢是赐福的神，而且他的应许呢，从来也不落空。当我们愿意尊主伟大、听神的话的时候呢，神会把各种各样的福气呢加添给我们，并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，并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当他向神求智慧的时候呢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我必赐你智慧聪明，这是他求的，我必赐你智慧聪明，也必赐你资产丰富尊荣，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，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。神的这些话呢后来都成为现实， 神的这些话后来成为现实，因为在历代之下九章二十二节他这样讲到，所罗门王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，胜过天下的列王。神是赐福的神，但他对我们的赐福呢，可能跟我们自己想要的或者我们自己想象的可能会不一样，可能会不一样。但以赛亚书呢，他这样讲到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所以神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。可能我们自己想要的并不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，我们认为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。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。而人生最大的福气呢，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，并且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。人生最大的福气呢，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，并且与他有一个正常的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通过在拿阿米身上所发生的这几件事情呢，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。我们要学习明白神的心意，在凡事上依靠他，来寻求他，放弃我们自己的老我，按照神的心意呢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。神的救恩呢就在那里，神的救恩是对每一个人。我们可能有些人已经得到，有些人还没有得到。他不仅赐给我们救恩，他也愿意把各种各样的福气呢加添给我们。关键是我们自己要，关键是我们自己要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的生活的目标，或者说我们生活的中心呢，是不是已经调整到神的身上？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？如果还没有呢，你就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很难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很难，我们做不到，但神可以做到。他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中心呢来对着神。为神而活不容易，但是为自己而活，我说的直接一点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为神而活不容易，为自己而活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们现在在世上所争取的所有的东西，为我们自己所争取的所有的东西，在神国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价值，都没有任何的价值。就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立定一个心智呢，去追求那上好的福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通过这几节经文来让我们明白，我们要在一切事上来寻求你的心意。不管我们有多少聪明智慧，但在你面前这些都是愚拙。 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这种让你的心思意念进入到我们里边，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我们知道这条路很难走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自己的东西，我们不愿意放弃。我们自己做错了，我们还会抱怨神。但你是爱，你耐心的在等待着我们回头。你耐心的陪伴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神啊，我们就求你真的让我们明白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也不仅救赎我们，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让我们真正把我们的目标，把我们的中心来对着你，让你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。就请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靠救主耶稣基督。